战狼叫台湾做中国台湾省，专家当头棒喝。美军间谍因为向中共泄密，三名士兵被捕。尹世月保释出狱，曝光华为影响大选。意大利查获中国逃税集团，冻结7000万欧元。加拿大同墨西哥关税第二次延期，对中国就加收3%。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8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两会期间，王毅叫台湾做中华台湾省这个讲法上了热搜榜，因为今次刚刚遇着美国国务卿更改中国称呼的最新举动。时事评论人士江峰分析说，美国对中国改称呼就相当于撕开中共的遮丑布，而中国民间有人手上已经有炸弹，那或者意味着中国人已经准备开始反抗中共暴政。但是今次就有美国为中国人撑腰。7日，中共两会重头戏登场，外交部长王毅在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被问及台湾主权问题的时候回应说，台湾地区在联合国的唯一称呼就是中国台湾省，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榜第一名。这几日关于改名改称呼的事连续发生了几宗。美国国务院对中共的官方称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PRC 改成中国 China 或者是中共 CCP。 美国国务院还更新了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现况，删除了不支持台独字眼，还有日本政府将台湾配偶的国籍由中国改成台湾。这一系列的事件连续发生，有粉红战狼说，那都是西方打嘴炮玩文字游戏。但是对于中共硬是要将台湾叫做台湾省的做法，就认为是非要不可，同时还拉几个台湾人出来表示支持。这样叫做什么名字真是有那么重要吗？自媒体人江峰在他的节目就对美国对中共改称呼这件事做了详细的解释。江峰认为将中国政府改为 CCP 是对中共的精准打击。他说中共最怕的就是被单独拎出来批判，因为他一直匿在国家的后面，将自己包装成为中国的代言人。这样以后什么枪杆子啊、军队啊、战狼外交官这些都会叫中共军队、中共外交官，他们只是党的工具，不是代表中国人了。再者就是切断中共煽动民族情绪的手段。美国如果再对中共制裁，中共就无法欺骗老百姓说美国要阻挡中华民族复兴，不给中国人民过好日子。美国打击中共权贵，破坏国际秩序，盗窃知识产权，就是还中国人民公道。7日，中共战狼王毅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重施故技。王毅说，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问下中国人民抗日那阵时中共做了些什么。新华社记者提问说，2025年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外交又将会发挥什么作用？王毅的回答又是想要中共匿在中国人的背后，我们将会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力量，中国人民有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我们从来不惹事，更不怕事，任何极限施压、威胁讹诈都无法撼动14亿中国人民的众志成城，都不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而这个其中最厉害的还是对中国人未来的帮助。江峰认为，如果说哪一日美国要支持中国的内部变革力量，中国人就不用再孭着中共这个包袱。海外有别于中共的政治力量，将来如果是支持反共力量，那这条线就派上用场了。这样中国民间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X 平台的一条片显示，3月2日， 贵州不捷一个网友的六岁小侄女将一个手榴弹误当作是玩具引爆，因为走得切造成重伤。 X 光显示手榴弹碎片入了大髀骨，家属紧急送院。网络讨论话，手榴弹边度嚟噶？有人猜测是二战期间留低噶，咁点可能仲会爆炸呢？咁呢个手榴弹系喺边度嚟嘅呢？仲有几多？几多人会有？而重点就系中共官方对呢个消息全网禁声。咁如果跟住落嚟中国人再反攻，就有美国国务院嘅政策撑腰啦。再行动起嚟嗰阵，会唔会觉得更有信心？观众朋友，贵州不捷发生手榴弹爆炸事件，有人认为是以前战争留低的，有人认为是民间私底下制造的，而中共就对这件事全网禁声。那你认为更可能的会是什么呢？如果你认为是民间私底下制造的，请按一指；如果你觉得是以前战争留低的，请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美国司法部六号宣布破获一宗美军间谍案，三名美军士兵因为涉嫌窃取国防机密，同时出售给中共被捕。被捕者包括美国现役陆军供应中士赵坚、现役士兵李天和前美军士兵段若宇。他们被指控串谋窃取国防情报、贿赂和盗取美国政府的财产。其中李天同段若宇涉嫌提供美军武器系统机密，例如贝雷德里和史翠克装甲车的相关资讯。起诉书指控赵坚自从2024年7月起就向中共买家出售军事机密，包括美军战备情报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相关数据，同时以1000美元出售军用电脑、15000美元出售多个机密硬碟。另外，他还在基地里面偷拍军事文件，同时以6500美元的价格出售。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这些人被指控背叛了美国，他们助长了中共的敌对行为，将会面临迅速、严厉而且全面的司法制裁。 FBI 局长帕特尔警告，在中共的统治下，贿赂和腐败猖獗，但是美国的军队绝对不能够容忍这种行为。检察官指出，赵坚和中共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曾经表示希望回到中国，具有极高的潜逃风险。另外，控方认为赵坚可能还藏有未被找到的机密文件，正在进一步调查。7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撤销对总统尹石月的逮捕令，令他在被羁押51日之后可以变成在非羁押状态接受案件审理。不过尹石月并没有立即获释，还需要等检察院是否会提出上诉。消息传出之后，支持者聚集一起欢呼胜利。法院指出，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无权侦办内乱罪。而且公调处和检察厅是两个独立的侦查机构，双方所商定的羁押限期并无法律依据，应该宣布解除拘押。法律专家表示，虽然判决并不是为尹石月平反，但是确实令人质疑起诉到底是否公正。尹石月的律师说，法院撤销逮捕令的决定表明这个国家的法治仍然存在。南韩国会的总统罢免议案还需要宪法法院的裁决确定，所以尹石月现在还是南韩的现任总统。宪法法院方面已经结束庭审，进入讨论阶段。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尹石月下达戒严令是否违宪，对尹石月叛乱罪指控亦都开始审理，下次开庭定在3月24号。之前有消息说，一月份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CPEC 的主席斯拉普曾经去首尔和尹石月在总统府秘密会面，就尹石月宣布戒严之后的弹劾政局交换意见。斯拉普再三追问尹石月， 他在选举的时候本来领先很多，但是最后只是以1%的差距获胜，是出了什么问题？尹世月最终回答说是因为华为。而在之前的2020年，南韩第三大通讯公司 LGU Plus 负责国会选举的事前投票，南韩前两大通讯公司都拒绝使用华为，但是 LGU Plus 就一直坚持在首尔等地使用华为。南韩社会质疑华为的设备继续了投票结果。而南韩国会选举前的2023年11月底，南韩国家情报院发现中共的海迈科技和海信社两家媒体宣传公司伪装成南韩的媒体，开设了38个网站在南韩散布假新闻，包括亲共和反美的内容，恶意操纵南韩舆论。欧洲正在加强追查缉捕中国入口商品的逃税行为。意大利金融警察6号接获一个由多名中国商人组成的犯罪集团涉嫌伪造文件瞒骗关税，警方已经对17名涉案的疑犯冻结资产高达7000万欧元。据3号发表的欧洲2024年年报指出，瞒骗增值税是欧盟财政损失的最大宗犯罪来源，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低价网购产品免税优惠的手法低报产品价值。因此欧洲检察署罗马分部发动了代号叫做巨龙的调查。该报告还分析，除了虚报低价免关税，中国网购品入口商也都会透过虚报产品转送到其他欧盟国家，进而免交增值税，但是实际就流入黑市贩卖。意大利在罗马和佛罗伦斯的金融警察6号冻结了17名入口中国商品逃税案的疑犯，大约7105万欧元的资产。疑犯由中国入口的逃税商品包括衣服、手袋和饰物等。17名疑犯之中有13人是中国裔，4名是意大利人。该调查说，中国商人成立的犯罪集团有一个由29间公司组成的网络，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普拉托和罗马等地违法入口中国商品，瞒骗关税和增值税。据调查，这些中国商品会先由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希腊等地完成报关流程，再送到意大利的转运中心，然后再发送到各地。美国川普总统的关税战可以说打到各国落花流水，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由2月开打之后，两国就着手改善为禁药品和非法移民问题，因此加关税被延期到3月4号，现在又再延期到4月2号。但是中共的战狼态度就令美国在2月预期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3月又加征 10%，现在中共才收起战狼面口，头耷耷认低威。白宫6号宣布，在4月2号之前将会暂停对所有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将会涵盖大约半数的墨西哥产品和 37% 的加拿大商品。川普最早提出要墨西哥和加拿大改善为禁药品和非法移民的问题，才在2月4号起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但是因为两国都立即提出改善措施，所以被延迟了一个月。而3月5号川普又再对两国的汽车关税推迟一个月实施，而6号又暂停对美墨加协定涵盖的所有墨西哥和加拿大关税。因为在这个月内，墨西哥做了很多改善，包括部署了10000名士兵到美墨边境，同时将28名毒贩集团的成员引渡到美国。而川普在3月4号的国会演讲也提到，现在的非法移民越境人数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川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群指出，他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倾谈之后，同意墨西哥不需要为美墨加协议范围内的商品支付关税，协议有效期至4月2号。川普说他和辛鲍姆关系良好， 双方在边境议题方面合作，包括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和遏止芬太尼流入。申鲍姆亦在 X 平台表示，他和川普的通话很好，两国将会持续在移民和安全议题方面合作。不过美国自从2月4号起就如期对战狼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中共日前仍然说和美国奉陪到底，所以3月4号又被加征 10% 的关税。不过6号中共已经改口，说无论是关税战抑或是贸易战，冷战抑或是热战，都不打得亦都打不赢美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